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21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和阿联酋签订了一系列金融、商业和贸易协议。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说，美国执法部门官员罗森斯为起诉外国代理人一事辩护。美国众议院听证会谈论到中国威胁，前国防部官员白邦瑞说不要低估中国的好勇斗狠。此外，俄罗斯悼念末代沙皇和他的全家遇害100周年，历史学家古耶夫说末代沙皇的一名女儿和唯一的仔的遗骨后来才找回，他们两个人至今仍然未有被安葬。他解释说，他说当时的命令就是不要留下任何证据，秘密警察想销毁所有痕迹，将沙皇这对仔女的尸体销毁，但因为已经天光做不到，直到遇害70多年之后才被发现。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中国和阿联酋星期五签订一系列金融、商业和贸易协议，显示出能源短缺的北京在中东地区有着重要利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阿联酋访问，成为29年来第一位访问海湾国家的中国领导人。这次访问中，习近平会见了两位权力最大的酋长，一位是杜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另一位是阿布扎比的王储穆罕默德·本扎伊德。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同时都是负责监督涉及俄罗斯调查的最高级别美国执法部门官员罗森斯坦为起诉外国代理人一事辩护。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安全论坛上表示，不要低估美国执法部门的执法范围。他说，很多人都以为因为有外国政府的保护，他们在这里进行对美国不利的活动时会平安无事。不过接着下来，他们就会发现进入了美国的监狱。其次，公开起诉可以阻止他们去其他法治国家，亦都提升了未来因网络犯罪而追究责任的风险，这都会产生具体的威慑作用。针对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越来越超越美国的2025计划，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四召开听证会，熟悉中国事务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白邦瑞在会上提醒美国政府，他说，我们正同一个很犀利的谈判对手打交道。白邦瑞在听证会上说，请不要低估我们在这里跟谁打交道，你可以从过去两个月中国传媒上看到他们所显露出的那种好战的性格。具有中国东之称的白邦瑞现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他说，中国传媒提到中国计划设置一个机构专门将从美国商品那里征收的关税拿去补贴中国企业。美国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负责协调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参议员星期五达成协议，将删除参议院版本中有关恢复针对中兴禁售令的修正案。不过最终协调的版本国防授权法尚未公布。根据美国传媒国会山报道，参议院共和党人放弃继续推动重新恢复制裁中兴的修正案，那就意味着川普行政当局和中国达成的协议不会被封杀。据纽约时报星期五报道，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科恩两年前和川普商量给钱前花花公子毛特儿的时候，暗中对谈话进行了录音，该毛特儿声称与川普有染。报道援引律师和知情人士的话，讲录音是在2016年大选前两个月进行的。今年四月份，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科恩的住所、办公室和旅馆房间，带走的物品当中就有这个录音。 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布兰深圳附近一艘水陆两栖用的游览船在星期四在暴风雨中翻船和沉没，导致17个人死亡。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的发言人表示，死者的年龄从1岁到70岁不等。游览船上有31个人，14个人获救。当时湖面上还有另外一艘水陆两栖用的游览船，那艘船安全返航。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推文，对船难受害者的亲友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美国政府开启一个名为连接非洲的专案，这个专案将会投资多达10亿美元，来到改善整个非洲大陆的交通运输和产业链。这个项目将会由政府旗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负责。爱丽舍宫在星期五宣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开除一名在五一劳动节抗议游行中打伤一位抗议者的保安人员。法国世界报显现出一段现场录制的视频，在流亡印度的藏人纪念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逃离故乡60年之际，他们历时60年的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的斗争正面临僵持的局面。据香港传媒报道，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在星期五上诉失败走出法庭之后，就被担架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7月19号在洛杉矶，一班为了抗议极右派组织活动的反示威人群拿了一辆货车上悬挂的美国国旗，并在现场将它焚烧。目前警方并没有逮捕任何人，但亦都尚未透露他们是否在调查这个事件。世界最大动漫展之一的圣迭戈国际动漫展这个星期在圣地亚哥展开，为期4日的活动不单止包括漫画和动漫，还包括影视节目和游戏。门票已经售罄的漫展吸引了全球各地10多万的支持者。该展览确实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影音和文化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悼念末代沙皇和他的全家遇害100周年。俄罗斯悼念末代沙皇和他的全家遇害100周年。历史学家和评论人士都说，这一种历史事件显示布尔什维克政权从执政开始实施红色恐怖的残暴本质。而秘密警察的继承者今日仍然在俄罗斯继续执政，与前总统叶利钦向末代沙皇遗骨低头默哀不同，哈格勃出身的普京总统对这次事件始终保持沉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纪念末代沙皇和他的全家遇害100周年。1918年的7月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首府叶卡捷林堡一名俄罗斯工程师住房的地下失踪。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用手枪和刺刀杀害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以及他们的4位女儿和仔，还有家庭医生和仆人、厨师、管家等，总共11人。俄罗斯东正教会几日前在沙皇遇害时刻举行了东正教十字架游行。东正教会说，来自俄罗斯和世界各地大约10万人参加了这次的活动。活动由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亲自参加和主持。游行队伍从沙皇遇害地点出发，经过5个小时步行20公里抵达郊外遗骨被遗弃的地方。叶卡捷林堡的一家广告公司最近在市中心的一处地下通道的墙壁两侧临时张贴图画，再现当时的恐怖悲剧场面。墙壁一侧是一群持手枪的秘密警察，对面的另一侧则是沙皇全家。官方民调机构最近发表的报告说，有57%的俄罗斯人认为末代沙皇遇害是令人震惊的犯罪事件，但是仍有不少人认为末代沙皇罪有应得，只是对他的处罚过于严重。俄罗斯官方去年低调纪念了十月革命100周年。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总统对沙皇遇害100周年事件保持沉默。相比之下，前苏共领导人出身的前总统叶利钦在1998年参加了沙皇遗骨的安葬仪式，并低头默哀。 俄罗斯共产党试图为当年的犯罪举动开脱辩解。俄共领导人拉什金说，这个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虽然沙皇不应该被处决，但是这件事件和列宁以及党没有联系。很多的历史学家说，虽然布尔什维克有意销毁很多的档案，但是历史研究仍然能够得出结论，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做出了杀害沙皇一家的决定，同时得到了列宁的批准同意。历史学家安菲尔吉耶夫说，末代沙皇当时已经退位一年几，不是一股政治力量，几名白军领袖并不主张恢复帝制，他们更倾向俄国走西方民主路线，沙皇根本不会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威胁。安菲尔吉耶夫说，杀害沙皇全家可能和新生政权缺乏自信，布尔什维克感到这个政权没有合法性有关。他说，参与这宗事件的一些秘密警察起初认为自己完成了神圣事业，但是后来很多人意识到他们参与了一场犯罪行动。安菲尔吉耶夫说，苏共政权为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洗脑，方称末代沙皇是血腥尼古拉。尼古拉二世虽然犯下很多的错误，但是同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安菲尔吉耶夫还说，末代沙皇的一名女儿和唯一的仔的遗骨后来才找到，他们两个人至今仍然未有被安葬。安菲尔吉耶夫说，当时的命令是不留下任何证据，销毁所有痕迹。秘密警察他们开始升起篝火，想首先将他们两个人的尸体销毁，但是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阵时已经天光，他们两个人的尸体就在篝火旁边被掩埋，其他人的尸体被掩埋在道路旁边距离这个地点70米远的地方，直到这些人遇害70几年后才被发现。历史学家说，沙皇的女儿他们随身携带了很多的贵重珠宝，这些的钻石和首饰起到了防弹背心的作用。近距离开枪后，沙皇的女儿仍然在呼吸，后来他们死在刺刀之下，遇害者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郊外。为了彻底销毁痕迹，苏联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70年代下令推倒叶卡捷林堡市中心沙皇全家遇害的那一栋房屋。苏联当局以对当地小区改造为名，推倒了当地的所有旧的建筑物。苏联解体后，在沙皇全家遇难地点建起了一座巨大的东正教堂，起名为滴血教堂。布尔什维克政权曾经在很长时间里面否认杀害沙皇一家。俄罗斯民主派政党阿博卢集团领袖阿夫林斯基说，布尔什维克的继承者今天仍然在统治这个国家，而且和当时的统治手法一样，到处充满了各种的谎言。阿夫林斯基说，沙皇全家遇害是国家犯罪行为，显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红色恐怖的本质。不单只是沙皇一家，工人、农民、商人、贵族等等，后来都成为这个政权恐怖机器的受害者。历史学家祖博夫说，普京的统治正从过去苏联的一些意识形态中寻找支撑点。他说，普京的经历使他内心深处不太可能同情末代沙皇的遭遇。历史学家他们说，法国大革命亦都曾经将自己的君主送上断头台，但都经过审判，而末代沙皇被秘密处决，遇害的还包括无辜的家庭成员和随从。末代沙皇的遗骨和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俄国历代沙皇一样，目前被安葬在圣彼得堡东宫对面涅瓦河上的圣彼得堡要塞中的彼得保罗大教堂中。沙皇过去一直是俄国东正教的最高领袖，俄罗斯东正教2000年已经将末代沙皇和他的家人封姓。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一些政治人士近来批评越南的网络安全法，要求谷歌和面书不要执行当中一些内容审查条款。目前有一名美国公民因为参加了一场游行而在那里出庭受审。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阮可发自胡志明市的报道。
七月十七号公布的两封信中这样写，这两家公司如果执行这条法令，就使越南政府得以删除网页内容、接触到私人数据、监视用户，进一步限制越南公民享受的有限的网络言论自由。美国十七名议员签署了一个版本的信件，另外一个版本由参议员卢比奥、梅嫩德斯和怀登签署。来自两党的议员对脸书和谷歌表示，如果在越南境内储存用户数据，意味着越南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得到这些数据的话，就不要这样做。不过这个意味着违反越南的网络安全法，该法要求企业必须在越南境内储存用户数据。越南外交部对路透社表示，新的法案是为了保护网络权利，制造安全和健康的网络环境。美国政治人士对此的策略颇为讽刺，与其将数据交给越南政府，不如将它交给美国政府。在谷歌和脸书参加国会听证会的那一日，他们在信中被告知立刻机密地向国会相关委员会通报越南政府索要数据的所有要求，并指出我们已经服从了那些。这封信还是这样写，这两家社交媒体公司可以在与人权倒退、关押着超过100名良心犯的越南政府合作。美国公民阮英维可能即将成为这些囚犯中的一员，他在参加了胡志明市的游行后被关押。一些人曾经希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本月访问河内时可以确保阮英维获得释放，但是这个并没有发生。阮英维之后在国家电视台上表示懊悔。人权观察的亚洲副主任菲尔罗伯森表示，人权观察非常担心阮英维的公开认错侵犯了他公平受审的权利，这个可能是被逼的行为。拥有 YouTube 视频网站的谷歌和脸书占领了全世界的数字广告市场，并在越南非常流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他们可以用流行度作为筹码。他说好像谷歌和脸书这样的公司在越南有着巨大的市场影响力，他们现在有机会亦有道义上的责任推广言论自由和其他人权，抵制新的网络安全法对这些自由的限制。这种姿态亦有助于帮助科技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挽回受损的声誉。影响到这两家网络公司声誉的事件有很多，例如脸书的数据被用来影响选举，和 YouTube 的广告由于同冒犯性视频关联到一起，而导致一些广告商的抵制。在7月17号的众议院听证会上，脸书被问到是不是当被越南政府要求审查言论时会删除网络上的贴文。公司的全球政策管理副总裁莫尼卡·比科特在证词中说，他们的法律团队会研究提出要求的当局程序、被言论影响到的人以及是否同人权相关，然后他们再决定是否依据当地法律限制内容。比科特曾经在2017年和越南的信息部见过面，他说他们不在越南境内储存数据。新的网络安全法将在2019年1月1号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阮河从胡志明市发来报道。
川普政府最近宣布对中国入口产品追加2000亿美元的关税，而美国最大的港口正在为可能的影响做好准备。对于洛杉矶和长滩的港口来说，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商，而这些港口即将经历改变，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经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对于洛杉矶做进口批发生意的梁亮来讲，这几个星期压力特别大，
每天都在看新闻，每天都在看他那个时间什么时候发表，什么时候那个。
梁亮表示每日都在度睇新闻，每日都在度睇佢咩时候会有啲咩嘅发表，乜嘢时候到货，争分夺秒。现时就系将下半年嘅嘢系早啲系定落嚟。梁亮的大多数的货物都是从中国进口的玩具以及衣服，他预计运输成本将会增加 10% 到 20%。 由于关税所带来的价格上涨，一些制造商以及零售商可能会减少订单，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和运输量。洛杉矶世贸中心的张洪全表示，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你就会看到运输成本的增加，因为没有足够量的货物在两国之间流通，你会看到运输成本的增加。 而运输成本将会影响美中贸易的方方面面，不单止是关税清单上面的货物，贸易物流产业亦都就是港口以及由卡车以及是仓库组成的供应链，将会是贸易战的第一批受害者。
我们也就是它要涨的话，我不可能就是最后的这个。
梁亮话：佢会尽力消化损失，佢嘅利润率亦都会下降，但系佢要涨嘅话，最后涨价嘅呢部分都会转嫁俾消费者。张洪全表示，顾客将会好快感受到价格嘅变化。长滩港嘅官员海立吉就表示，佢哋现时要等住睇下商家如何去调整供应网嚟适应目前嘅关税。海立吉话：到目前为止，长滩港嘅吞吐量再创新高，但系忧虑仍在。海立吉表示，持续的长期贸易战可能对两个经济体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梁亮仍然是抱有希望，他认为贸易战实际上是美中两国的政治战。
他也有他的那个立场，他也要针对国内的那个。
梁亮说，中国方面也都有他们的立场，他要对国内的14亿人民有交代，所以说他觉得大家都是要在这里争面子，对于川普只不过现时这样做个样，为了11月份的中期选举俾选民作一个交代。专家都认为，确实需要找到解决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系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方法，但系亦都需要采取手段，令到贸易战的损伤是最小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响洛杉矶的报道。
中国脱口秀名人周立波的前律师告佢造谣诽谤，要求1000万的美元赔偿。周立波立刻回应，话佢会堂堂正正地回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嘅报道。
7月14日，周立波持枪涉毒案第一任律师莫虎喺纽约最高法院状告周立波，诉状共21页，例举周立波喺微博上嘅文字，主要指责莫虎喺代理期间对佢敲诈勒索。莫虎话周立波嘅造谣诽谤造成佢巨大名誉损失，要求法官准予原告被告至少1000万美元嘅赔偿、其他惩罚同所有法律诉讼费用。莫虎话佢喺美国已经有40年法律生涯，担任过地区助理检察官、前纽约市警察总局副局长。周立波持枪涉毒案发生喺2017年1月18日午夜，周立波喺纽约长岛公路上蛇形驾车被警察拦截，警察随后喺佢嘅车中搜到咗一把子弹、上档嘅手枪同两小袋毒品。同周立波一齐嘅系纽约州立大学物理助教唐爽，两人随后被逮捕，并被指控非法拥有枪支同毒品。周立波话佢嗰日原本喺长岛某个人嘅屋企去打猎，后来打唔成，系喺离开佢屋企被警察拦截。而呢一个人，周立波后来话佢系中国北方某省原省委书记嘅前女婿，喺美国冇正当职业同生意，但系佢话自己拥有数十亿美元嘅资产，住占地45亩嘅长岛豪宅，坐拥数艘豪华游艇、私人飞机，包养住各种女人。根据周立波自己嘅讲法，佢当时只系认识一个律师，急病乱投医，就揾咗莫虎做律师。莫虎话佢代理周立波案不足5个月，从2017年1月18日到6月5日，莫虎离开后，周立波请咗第二任两位律师。2017年12月，纽约州长岛纳苏郡法院陪审团裁决周立波5项罪名成立，3项同持枪有关，1项与毒品，1项与开车打手机有关。周立波后来聘请个律师改变咗辩护策略，质疑警察搜证嘅合法性，成功使法官相信警察喺搜查周立波车辆时，并冇令唔识英文嘅周立波自愿同意搜查。根据美国法律，警察只有喺被搜者自愿同意嘅情况下，搜查所得才能够做呈堂证据。2018年6月4日，周立波律师提出的质疑警方搜证合法性的动议得到法官认可。同日，检察官在周立波承认违反交通规则、开车打手机有罪、罚款150美元和其他费用之后，撤销了对周立波诉状中有关枪支与毒品的指控。周立波结案后回到中国接受媒体采访，后来又在微博上发文说，他本来以为以朋友相称的莫虎是免费为他辩护，结果莫虎收他20万美元律师费，但只是做了两件事，办理保释和延期审理，再后来居然又索要50万庭审律师费。 周立波为，为了讹诈更多律师费，莫府故意将案件复杂化，将本来应该撤案的案件拖入陪审团审理阶段。有事他太太签下一旦陷入陪审团审理阶段就追加$500,000律师费的协议书。周立波话：佢嘅第二任律师仅仅收50,000，第二、第三任律师费用嘅总和都唔到比莫府嘅$200,000嘅一半。周立波指责莫府利用中国客户唔识美国法律进行敲诈勒索。周立波仲怀疑莫府同被佢称为某某人嘅以及唐爽串谋陷害佢，暗示枪支同毒品都系某某放喺佢车上，目的系为咗控制佢。周立波并且警告莫府，他不担心他不退还$200,000，他不敢不退，他必须担心自己的律师资格被吊销。但是莫府在诉状中说，周立波突然终止同他的代理关系，是因为他拒绝接受周立波对辩护策略的要求和期望。$200,000是根据周立波妻子签字的书面协议支付，是审前的律师费，不包括审理阶段。他否认向周立波再要$500,000，说这个是毫无根据。周立波第二日在微博上对莫府的诉状做出反应，说他会堂堂正正的应诉，并且要在美国法院证明莫府律师失职和勒索高额律师费的违法行为。周立波案一直在社交网站受到热评，已经有评论认为周立波人已经回到中国，莫府的法律文件无法送达，因此这个将是个死案。但是纽约执业律师李俊俊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亦可以送达，因此如果周立波真是准备应诉，而莫府又愿意将法律文件送到中国去，那这个官司可能是个活案。莫府在诉状中解释，在纽约起诉周立波的司法适用性时称，周立波在新泽西州拥有以$4,300,000购置的豪宅，在纽约曼克顿有三所豪华公寓单位。他本人从2016年10月开始申请杰出人才类美国永久居留身份。根据莫府诉状中提供的地址，周立波在新泽西州的物业是个6个睡房、7个厕所的豪宅，正在出售，要价$4,795,000，这个是上市半年多后降价10%后的标价。周立波在曼克顿的三所豪华公寓单位都是西区，其中两个面积是1300平方英尺的两睡房物业，正在招租，月租$8,000，售价都超过$2,000,000。第三个面积比前两个大，有1700多平方英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著名的流行电视节目星期六夜现场中国版播出三期之后即遭到下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哦，你找的页面飘得有点远。在中国视频网站优酷上点击周六夜现场的视频，会看到这一则略带俏皮的通知。周六夜现场是美国 NBC 环球公司的一档搞笑脱口秀节目，美国原版以时政讽刺为主。NBC 环球2015年宣布将以优酷网作为平台推出中国版节目，与原版不同的是中国版将改录播，并且不涉及政治。今年6月周六夜现场正式登陆中国，但只是播出了三期便遭下架。路透社的相关报道提到，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对博客和直播视频等网络内容进行打压。上个星期当局要求在暑期制作向青少年传播正能量的节目，保护他们不受低俗有害内容影响。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优酷的一名拒绝透露姓名的客服代理表示，节目内容有待整改提高，是制作团队要求优酷撤下节目。他表示不知道节目何时再次上线。在中国社交网站豆瓣上，观众比周六夜现场的中国版只是打出4.7分，而满分是10分，而美国版有9.2分。有豆瓣网友评价道，与原版相比，中国版节目的广告多，笑点尴尬，缺乏原版时政讽刺的原汁原味。先听1071写道，原版不单止是笑点，而且还有对社会以及政治等时事发表观点。卡士才华方面输的不单止是一点点。支付用户吕慈宇写道，现实是我国社会从上到下支点太多，不单止上层建筑和资本的利益不能够碰，基层市井也都不能够随意调侃， 美国版周六夜现场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之一，自1975年首播以来一直经久不衰。节目以时政讽刺为特点，总统等政治人物时常成为被吐槽的对象。中国版的周六现场业自然不敢亵渎中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习近平，下架前只能让中国足球队成为挖苦对象。第二期节目中讽刺男权主义的小品，回到母系社会的男人们亦在网上热传。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将会对所有中国入口商品加征关税。川普亦都说，加息将会减损美国巨大的竞争优势。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指中国才是美国最严峻的威胁。下面请听一节详细的报道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星期五早上播放的录制好的采访中表示，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准备好向所有从中国入口到美国的5000多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报道表示，川普总统对 CNBC 节目主持人说，我准备好加码到去5000亿，这个数目是美国2017年从中国入口商品的总额。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资料，去年美国从中国入口商品就达到5055亿美元，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299亿。报道称，尽管目前美中两国从7月6号起只是互相对对方的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但是川普总统的表态标志着美中贸易战可能会升级。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坚持他针对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的批评，称这样将会减损美国巨大的竞争优势。川普在推文中还指责欧盟和中国操纵货币，他说中国、欧盟和其他国家一直在到人为地压低他们的汇率和利率，而美国却在美元越来越坚挺的时候加息，这样减损了我们巨大的竞争优势，好像以往一样，这个不是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川普发出推文之后，美元对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的汇率延续跌势。星期四，川普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说，他不满意美联储加息的决定，认为这将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和竞争力。在美国主流传媒热炒川普总统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回应之际，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夫雷星期三强调，虽然俄罗斯需要积极应对，但是中国才是美国最广泛、最具挑战性、最严重的威胁。克里斯多夫雷在阿斯本安全论坛上回答有关中国作为对手的提问时表示，他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中国倾举国之力是商业间谍以及传统间谍活动，非传统的收集情报以及传统的间谍通过人力和以及网络的方式。克里斯多夫雷强调，联邦调查局在美国所有50个州的每一个州都有可以追溯到中国经济间谍案的调查，涉及所有方面。被关押三年的709维权律师黄全章已经两次会见了律师刘慧国。律师刘慧国在网上通报表示，黄全章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目前被关押在天津第一看守所。会见过程中，黄全章精神和身体状况良好。刘慧国对黄全章的太太李文竹表示，黄全章并没有遭到硬暴力的对待。香港60多个民间团体和个人发起联署，谴责港府擬以国家安全为由取缔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的做法，是打压结社自由、滥用权力、侵害港人受基本法保障的结社和言论自由。联合声明强调，当局引用社团条例封杀民族党是滥用法例、打压结社自由，而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则可能被认为非法经营社团，被控刑事罪名。联署仲批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称一个人以上的组织已经是社团，是歪曲社团条例，将警方监控权力扩至无限。 美国手风琴家协会今年庆祝该组织成立80周年，不同年龄层和不同风格的表演者聚集在维加利亚州的亚历山大向观众展示他们的才艺。这个是美国各地及外国手风琴演奏家的年度节日，他们展示演奏技巧，交流想法，有些人刚刚开始学习，有些人已经演奏多年。川普总统星期四宣布新的学徒政策，让美国公司为员工提供工作技能训练。来自台湾的富士康和众多美国公司在白宫一起宣誓，表示支持这项政策。在7月18号下午，川普总统在白宫东厅签署了建立总统全国劳工委员会的行政命令，而这个委员会将会由川普总统的女川普总统高级顾问伊万卡川普掌管，每季开会一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在2018年西方盟国南中国海军演增加，令到北京感到愤怒。分析人士说，西方盟国今年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的可能性增加，阻止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进一步扩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和美国都在2018年派遣舰船到这个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他们相信渔业和化石燃料储存丰富的南中国海是国际航道，但是中国宣称对大约 90% 的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并在一些岛礁上进行军事化。专家相信外国军演、海军军舰通过和停靠，以及美国 B-52 轰炸机的飞越，有效阻止中国继续扩张。亚洲的其他五个星索国亦反对中国的扩张。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家松说，从现实的权力角度来看，这个确保南中国海永远都会是有争议海域的一种途径。他说，
If you take a realist perspective of power,It's a way of ensuring that the South China Sea remains permanently contested.
张家松说，中国人会发表愤怒声明，如此等等，警告这样做的后果。但是事实上，这些多国海军无视中国的警告，持续进行军演，他们公然违抗北京的警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亚洲问题专家卡尔塞耶说，派往南中国海进行航行的海军军舰时数今年创新高。在过去一年时间里面，美国海军曾经八度派遣军舰在南中国海航行，上个月两架 B-52 还在南中国海进行飞越行动。这个月美国和菲律宾开始了他们自己的联合海军演习，训练马尼拉的海军。今年四月，澳大利亚三艘军舰穿过南中国海，对越南进行友好访问。日本预计今年将好似去年一样，再次派遣出云级直升机航母通过南中国海。去年东盟十国的军事官员曾经登上日本的出云号航母。法国的一艘护卫舰和一艘攻击舰五月从中国占据的岛礁附近通过。蔡爷说，今年五月有报道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中国称的南沙群岛上部署导弹，引起外国海军的极大关注。星期一，美国海军结束了他两年一次在檀香山外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这次军演有25个国家的25000名军人参加，包括南中国海的星索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这次演习举行五次实弹演练和实战化的演练。菲律宾大学国家海事事务教授巴汤巴卡说，菲律宾从环太平洋军演得到的是变得适应各个盟国，学会和他们顺利的合作。这四个东南亚国家全部都对中国宣称他拥有主权的一些海域有争议。美国撤回向北京发出参加今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中国对这些行动进行抨击，通常以行动做出反应。中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宣称对大部分南中国海域拥有主权。中国军舰尾随澳大利亚和法国军舰。美国媒体引述太平洋舰队发言人的话，中国海军本月派遣一艘辅助综合情报舰艇跟踪在檀香山附近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 今年四月，中国在海上举行了两日军演，军演动用10,000军人和48艘军舰。台北南海智库执行长石东岳说，中国希望将其他国家赶走。他说
There's the demonstrating that you are a world leader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石东岳说，有证据表明在政治和军事上，从力量投射方面以及威慑方面，你是世界的领袖，当然还有保险政策方面的问题，如果万一发生冲突，这样中国已经准备好。专家说，但是西方海军在南中国海海域的航行有效阻止中国建造更多的岛礁，其中很多岛礁从2010年开始填海造岛，或者试探南中国海其他星索国的耐心。张家松说，中国在与其他星索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同时，不能够再反过来偷偷摸摸地占据南中国海。他说，对其他国家海军过度的反应会破坏中国所讲的他是亚洲的好邻居的声明。蔡爷说，西方盟国舰船现在的活动循着冷战的模式，美国和苏联的舰船互相试探对方的影响力，例如美国和苏联的舰船曾经在印度洋互相对峙。他说，由于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派军舰到南中国海航行，中国可能取消在斯卡伯勒浅滩上的建造计划。北京和马尼拉对这个浅滩都宣称有主权。美国的一个航母打击群2015年曾经在该海域航行。
Both sides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tensions in the sense that anything America does, China will push back.
蔡爷说，双方都加剧紧张局势，美国做什么事，中国就会抵制。几年前的讲法是，你做一，我就做 1.5, 你做二，我就做 2.5。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从台北发来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内战于1865年结束后没多久，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开始涌向西部，开发那道大片的土地。这个大规模的西部托殖运动持续了将近40年。原本辽阔荒芜的西部，过了没多久就注满了移民。而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亦吸引了很多人去淘金。大众围住发财梦涌向金矿，虽然少数人找到了金，但是等待大部分人的只有艰苦的工作和高昂的物价。身上的钱用完之后，他们放弃了寻找黄金的梦，但是他们留在加州，成为当地的农民、生意人或者劳工。当然亦有些人始终没有放弃发财梦，他们掉头向东，在加利福尼亚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荒野寻找黄金和白银。民众先在内华达，后来又在爱达河和蒙大拿地区发现了金和银，还有人在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和达科他地区发现了黄金。每一次新的淘金热潮出现，就会将大量的人从东部吸引到西部。采矿营地亦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商店、旅店甚至地区报纸的小城镇。不过绝大多数这样的城镇只在淘金热旺盛期才存在，一旦找不到黄金，这些城镇亦就衰败了。在一些金矿区，大金矿公司将成片的土地从最早一批地主那里全部买下来。这些公司带来了采矿机械，能够在地下很深的地方采掘，然后从金矿石中分离出金。这些公司需要设备和其他供给，于是运输公司应运而生。他们靠牛拉大车，一点一点的将矿业公司所需要的供给缓慢的运来。人随之修筑了道路，甚至在一些地方建起了铁路。 从金银矿中获得大量的财富，通常又被投资到其他的行业之中，例如海运、铁路、工厂、商店和土地。这样西部就出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亦有所改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决定离开挤拥的东部，到西部开始新生活。东部的大城市亦继续发展，出现了新的工厂和工业中心。人离开农田，涌向城市找工作。这些工业中心的发展带来了对食品，特别是肉产品的大量需求。而芝加哥迅速成为了肉制品的加工中心。铁路将家禽家畜运到芝加哥，那里的包装公司将他们宰杀，做成肉制品，销售到东部市场。一些特殊的火车车厢能够使肉制品保持低温，这样这些肉上市的时候仍然是新鲜的。随着肉品工业的发展，人对鲜肉的需求亦正在增长，这个就是需要越来越多的牛。在德克萨斯有几百万只牛，但是人设法将这些牛运到东部的市场。最近的火车站在密苏里州的石代利亚，有1000多公里远。有些养牛户就想，如果一路赶住牛，被牛在沿途的草地上食草，这样走到火车站或者都可以的。于是1866年初，一些德州养牛户决定试下，他们赶住26万几只牛向石代利亚出发。这个初次尝试遇到很多问题，农村很荒凉，草地和水有时很难找到，土匪和印第安人跟踪牛群，等机会来到偷牛。有些地方的农场主还将农场用山栏围起来，阻挡了牛群的路。这一大群牛大部分都在路上走失死亡，但是养牛户相信他们已经证明长途赶牛到火车站是行得通的。他们觉得一定能够找到一条更好、有大量草地和水的道路通往火车站。在刚才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了美国西部的养牛户试图将牛卖到东部的市场，但是苦于运输不便。在跟着下来，我们就看看养牛户是不是找到更好的运牛之路。牛农找到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叫公司向西部加修铁路一直延伸到堪萨斯的阿比林，而从德州到阿比利尼有一条比较好行的小路，叫做奇舍姆。于是牛农开始沿着这条路赶牛，经过奥克拉荷马进入堪萨斯。到了阿比林之后，牛农将牛赶上火车运到芝加哥。在后来的四年里面，超过150万只牛经过奇舍姆小路北上进入堪萨斯，随着铁路线继续向西伸延，人还发现了更好行的运牛小路。这样的赶牛之旅一般都是从春天开始，牛农派牛仔帮助他们寻找开阔的草原，等牛来到草场之后，牛仔在小牛身上打上烙印，表明他们的主人是谁。然后牛仔就叫这些小牛和他们的妈妈一起在广阔的草场上等候一年。其他牛就被集中起来，踏上通往堪萨斯的漫漫长路。 通常每个牛群有2500至5000只牛，由12至20名牛仔负责赶牛。牛仔的工作好辛苦，他们要不分日夜的将牛赶在一起，仲要时刻确保牛群不要受到坏人或者印第安人的侵扰。他们不能够被牛行得太快，不能够被牛逃跑，因为如果牛行得太快，他们的体重就会下降，这样就卖不出好价钱了。牛仔每日只能够赶牛20-30公里，每日出发之前要令啲牛整个晚上加上大半个早晨埋头食草。在水草丰美的地方，牛仔会比牛群慢慢行，这样就可以将牛喂得更加肥，卖多一啲钱。在19世纪80年代初，牛的价格上涨到每一只是50美元，很多牛农发了财，养牛好赚钱，投资5000美元，在4年之内就能够赚到45000美元。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牛，而老牛农大大增加了养牛的规模。在几年之内已经没有足够多的草地来到养这些牛，特别在铁路沿线，市场上的牛肉过多，肉价开始下跌。后来有2年的冬天非常寒冷，几十万只牛被冻死，随后又有1年夏天大旱，很多草干死，结果成千上万的牛又被饿死，整个养牛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牛农仲同农民以及羊农产生了矛盾，来到西部的农民声称拥有土地所有权，而这些土地是牛农养牛用的。农民在土地周围竖起山栏，种耕作土地，种农作物。其他一些定居者就带来了很多羊，牛和羊争夺草地，通常赢的都是羊，因为在羊吃过草的地方，牛就不会吃了。暴力亦随之发生，牛农为了控制土地，和农民和羊农发生争斗，结果牛农无法不划定自己的土地，并且用山栏围起来，同时削减牛的数量，他们再不能够在公共土地上随意放牧。到19世纪后期，牛仔的时代行将结束，但是牛仔的故事和他们艰苦的生活没有被人遗忘，即使在今日，我们仍然会在电影、电视和书本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On top of old smoky,
当一个人想到美国的狂野西部时，他可能不会想到打开通往西部之路的矿工，亦可能不会想到修建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的工人，亦可能不会想到那些慢慢西进围起土地耕作农田的农民。狂野西部只是意味着一个经典的形象，那个就是牛仔。他们在漫长的道路上为了保护牛群而艰苦战斗的故事，总是令人激动万分。很多作家都着笔描述牛仔的故事，或者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位来自东部的年轻作家，他叫做欧文·威斯特。他曾经养过几年牛，后来在《维吉尼亚人》这本书之中描写了牛仔的英雄事迹。另外一位从东岸来到西部了解牛仔生活的是画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雷明顿只是做过2年牛仔，但是他此后的一生都在创作以西部为题材的绘画和书籍。他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使无数从来未见过真正牛仔的人领略到美国的西部风情和牛仔文化。牛仔形象还活跃在音乐之中，牛仔有自己的歌曲，这些歌曲讲述他们的问题、希望和感受。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同 Michael 咧就喺度谈论做生意嘅事情。李华咧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o make a killing 以及 to break even。
李华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on the internet？
我想喺网上边买个做豆腐嘅机器。我同一个朋友想做啲豆腐，周末攞到农民市集去买。诶，你估有冇人会买啊？
Of course people would buy your tofu. You'd make a killing.
Make a killing? 诶，做豆腐同杀人有咩关系啊？
No, I said you'd make a killing. Make, M-A-K-E, a killing. K-I-L-L-I-N-G. To make a killing means to earn a lot of money quickly through business.
哦、oh, ，to make a killing 就系做生意赚咗好多钱。Michael 咁讲，你都觉得我哋呢个生意做得成啊？系咪啊？我唔知道美国人系咪中意食豆腐噶。
Of course, a lot of people who don't eat meat or who want to eat healthy foods eat tofu.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Chinese in this part of town. I'm sure you'd make a killing.
是啊，好多美国人而家健康意识都好强，唔鍾意食肉，鍾意食豆制品。Michael, 你讲得冇错，呢度附近嘅中国人好多，肯定有人买新鲜豆腐嘅。Michael, 你再同我举一个例子好吗
?For instance, my uncle Roger made a killing in real estate. A few years ago, he bought a lot of land, and then rich people started building houses in the area, and he made a lot of money.
你阿叔几年前买咗好多地，然后有钱人喺呢啲地上边起屋，所以佢喺房地产生意赚咗好多钱。佢真系有眼光啊
！You can also say 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stock market, i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or even in the tofu business.
哦、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stock market 就系买股票赚咗好多钱 ，i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就系保险业。我想卖豆腐不会 make a killing, 赚不到多少钱的。
Don't worry about losing money, Li Hua. At the very least, you will break even.
诶，你说我至少会什么话 ?Break even?
To break even means to neither lose nor gain money. Break, B-R-E-A-K, even, E-V-E-N.E-N. If you do some business and are able to cover the costs of the business, but don't make a profit, you are breaking even.
哦，那个就是没赚又没蚀。整豆腐的机器不是很贵啫，所以你讲得啱，要做到收支平衡，也就是 break even,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Even if you don't earn a lot of money, if you break even,You lose nothing. Plus, you get to enjoy lots of fresh tofu.
哎呀，你真系想得到啦！唔赚唔蚀，冇咩损失，仲可以食到好多新鲜豆腐。你咪就系想唔出钱，白食豆腐咯。
What? I don't care that much for tofu. Stop being silly and use this phrase in a sentence.
有啦，我同我个朋友 Regina 上个星期第一次去大西洋岛城玩。开始嗰阵时，我哋每人夹咗$50，但系唔够一个钟头，全部输晒。后来我哋又再夹$10，结果将$100赢翻嚟。所以 ，in the end we broke even。
Oh wow, $50! Good thing you were able to break even, or you'd have to sleep in a cardboard box on the sidewalk.
Michael， 唔好睇小人、哦，输咗$50，我就要瞓喺马路上边嘅纸皮箱啊！不过讲真啦，$50唔少钱嘅，我本来就唔应该去赌钱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make a killing， 意思咧就系指做生意喺短期内赚咗好多钱；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reak even， 意思就系做生意并冇蚀本，亦冇赚钱。咁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